好，欢迎回到11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香港立法会委议员梁颂恒和游慧珍宣誓风波本星期出现重大的进展，使此案从一个有关政治宣誓的争议转化为香港宪政危机。继中国人大常委会以基本法之名宣布他们两人不能重新宣誓就职之后，香港最高法院本星期也裁定他们丧失议员的资格。这个裁决除了直接影响到梁颂恒和游慧珍之外，还可能影响到其他多名被指责在就职宣誓的时候不够真诚和庄重的非建制派议员，引起美国等各方的强烈关注。那么人大释法取消香港议员的资格，是否跨越了一国两制的红线？北京通过宣誓风波杀一儆百，是否会在香港非建制派当中造成寒蝉效应？梁颂恒和游慧珍在宣誓的时候激怒北京，是幼稚之举还是合理的抗争？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陈伯文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今年香港议会选举之后，这部分议员宣誓发生这个风波，那么请用简短的几句话来解释一下这件事情的始末到底是怎么回事。
香港这次议员宣誓出现了，就是说有些议员他这个在一种程度上说是行为艺术，他在宣誓的时候出现了不同的情况，比如有的议员说这个不能支持一个屠杀人民的政权，有的议员是打着雨伞，有的议员这个是一字一句的慢慢读了10分钟。那么亲政的这两位议员呢是这个披着一个绿色的旗子说香港不属于中国，那么这些呢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关于这一点，在香港内部包括民主党内部都有争议，谁是谁非，那么有的赞成有的不赞成，有的认为这仅仅是行为艺术，但是北京的人大释法却横插一杠，让香港内部问题变成了中港之间的问题，我想这是问题的关键。
好的，魏碧洲先生，那么现在这个游慧珍和这个梁颂恒已经被裁定丧失他们这个议员资格，那你觉得他们两人的这个地位还有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您对北京这次做法您是怎么看？
到现在这个做法当然是没有办法挽回余地的，因为根据这个人大对于这个宣誓的这个解释来讲，是不得重新宣誓的，所以这两个人基本上已经奥局了。我个人认为，这个您刚刚提到，主任提到是不是踩到红线？我个人觉得是应该踩到一国两制的红线。但是说这个话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认知到，就是说，第一，我觉得这是杀鸡用牛刀啊，杀鸡用刀。对于这个事情，实在是不需要动到人大来常委。何况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一点是说，在这个释法之前。这个香港最高法院这个高等法院这个判例还没有出来，你既然还没有出来，你这边已经先释法了，基本上已经是抹杀了这个香港这个作为法治的司法权独立的这个一国两制保障下的司法权独立的情况下，你基本上已经侵犯到这个香港的司法权了。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一国两制当初设计的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个干扰。但在这个同时，我觉得这两个议员基本上没有尊重他们自己这个他们选区的民意交给他们这个责任，把这整个事情当做这个儿戏。你可以在日后的这个问政方面，你可以表达你的这个东西，但是这基本上是一个程序性的问题，就是宣誓这就是程序的问题。你在程序上的问题如果不够，我当然也还觉得，如果你不够这个庄重，这个庄重并不是说你对于这个其他事情的这种看法，而是对于你选民所交付于你这个责任性的庄重。
对，
在这点上不能够庄重跟这个认真的话，那我觉得你是自己是等于说自己去找一个坑自己想办法跳进去。
好，魏碧洲先生，待会儿我们还会
用
魏碧洲先生，待会儿我们还会谈就这两个议员本身的行为有没有过分的地方，但是首先我想我们的重点首先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看法，就是人大释法是不是过了界，就是是不是跨越一国两制的这个红线，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议题最关键的一个问题。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陈晓农先生？
其实关于一国两制到底红线在哪里，我想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读。表面上呢，一国两制好像给了香港三权分立的这个一个保障，但是我们都知道，香港的立法权和行政权早就被中共控制，所以这个三权分立的两权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剩下最后一个司法权，香港高等法院表面上这个好像还有这个独立司法的权利，但其实它只能在非政治案件上独立司法。如果一旦涉及到政治性这个案件，比方讲这次的这个香港两位议员的这个上诉，那么结果呢，北京一干预，香港独立司法权就完全消失了。也就是说，一国两制其实早就消亡了，中国的香港现在正在大陆化，所以现在谈一国两制的红线，我觉得已经这个说法过时了，因为一国两制本身就过时了。
好，小夏，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里头这是一个程序问题，说起来，就是说按照
各个规定来说，他是应该很专注、很庄重、很真诚，但是他们做了这样的事情。我现在就想，如果参照西方民主国家，这个事情会怎么处理？比如美国，如果美国议会，当然美国议会好像真是没有出这个事情，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庄重的事，都要按手按圣经起誓。但是完了之后，如果出现这个事会怎么样呢？就是说你有两个原则：第一，你不能够用这种程序的方式来取消民意，因为他们是
民意选出来的，对。
但是第二呢，就是说如果做了这种事情违反了程序的人是要受到惩罚的，所以美国国会是有惩戒委员会，就这个在这个时候呢，你虽然宣誓完之后呢，你不能取消民意，但是同时要对他们进行惩罚，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原则，所以香港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取消了民意，这也是关键之所在。
对，好，听听陈波先生看法。我们知道香港的法律界有很多人抗议，那么律师是1000多名上街游行，认为人大这次释法为香港的司法独立的撕开了一个大的裂口啊，对于香港的司法独立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刚才提到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在香港内部解决，比如说立法局主席梁君彦，他本来是亲中的，他个人就认为是这两名议员可以重新宣誓，那么这两名议员要重新宣誓受到了建制派的议员的集体的阻挠，那么立法局的走向不见得对北京不利，那么应该北京应该静观其变。另外香港特首梁振英把这件事情送到这个司法单位去复核高等法院，那么也应该等高等法院的判决。但就在这个时候，梁振英跟这个人大常委会的这个又演了一个双簧，跟北京政府就把这个案子又叫人大释法，结果人大就在香港高等法院判决前抢先释法，抢先对基本法104条进行释法。那个基本法的在这个抢先释法这个动作啊，就显得北京有点急不可耐，就是想急于干涉这个香港的司法。而北京对这个基本法的解释本身是有问题的，那个基本法的104条只有2句话，说宣誓的时候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句话说是这个效忠忠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但是他呢做了3大段的这个解释，而且第二段里面有4个点，总共6个点，其中把这个基本法里没有的东西都讲出来，比如说气氛怎么样，态度怎么样，要庄重，要什么真诚，要怎么怎么样，这本身就很难界定这个庄重真诚，人家认为那个是庄重真诚，你可能不认为。而且北京应该自问，就说你自己对一国两制的态度是否庄重，是否真诚。
好的，魏碧洲先生，我们知道根据北京对于基本法的解释，刚才陈鹏先生提到，就是香港议员在宣誓的时候他规定必须真诚庄重哈。那么现在北京方面有官员表示呢，还有多达15名立法会议员，除了这两名已经丧失资格以外，他们还有另外15个人因为宣誓不符合规则，不真诚，不庄重，而可能丧失议员的资格。那么我想听听您对这个可能性怎么看，如果这样做的话会不会彻底颠覆这个香港立法会的这个合法性？
我想刚刚这个人大，刚刚破公中心指出来，就人大抢在这个高等法院这个判决之前释法，我想主要是最终的目的就是杀鸡儆猴的意思。所以这样做下来的话，完全对这两位议员所产生的这个惊吓作用，我想大概让其他15名的这个东西都应该收到足够的效果。虽然大家还会有不同的这个意见，但是我想应该到此，就这件事情而言，到此它就适可而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其他这15个市议员并没有做出像这两个人这么出格的事情。我想到这个目前应该收到这个杀鸡儆猴的效果。但是当然是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你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以后的政治后果可能还要必须继续观察，我想不会就这么容易就结束掉的。
陈晓龙先生，我们知道刚才魏碧洲先生也提到，对于梁颂恒和尤慧珍的这个做法当然也有很多的争议，那么有一些人就认为北京当局从立法选举之初竞选期间就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来清除这个废建制派哈，那么梁颂恒和尤慧珍的这些做法就是在宣誓不严肃，或者说是支那这种话，他们这个风波正好给了当局这个行动的理由，就是一网打尽这个非建制派。那么你是对这两人的做法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谈香港立法会的立法局的这个所谓合法性呢，其实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个立法局本来有一半有一部分议员就是北京安排的，所以也就不存在完全的民选合法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是否打算这个乘胜追击，把大部分建制派借这个机会找一个茬儿把他们整掉？我觉得可能性并不很大，因为香港的所谓的现在的政治稳定本身并没有香港的经济稳定对中国来讲更重要， 也就是说中共保留香港不是需要香港的政治窗口，而是需要香港这经济窗口，原来是希望在吸引外资，现在是希望通过它阻止资本外逃。也就是说中共在香港政治方面采取的任何动作，如果妨碍了它防止资本外逃的目的，它就可能会收手。那么反过来，如果香港将来连吸引外资的能力也没有了，失去这些功能之后，中共对香港恐怕就会越收越紧，香港的特殊性作为特区慢慢就可能和深圳这个完全一体化了。
嗯，好的，我想这儿引用一位观众朋友，他叫署名是改名，那么他说到他的这个评论好像是对于这个游慧珍和梁颂恒有一些批评，他说宣誓风波如果他们不说那段话，就是那些话，我估计什么是叫中国支那等等，我估计中央也找不到任何理由介入，那么他的意思就是他们自己给了人家口实，那么您是怎么看的小夏？
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口实不口实的问题，我觉得这两位议员呢，一位很年轻，一位30岁，一位25岁，他们非常你想想他们都是在回归之后成长起来的，而不是说回归之后之前英国教育出来的，所以这里头我觉得有点是不是也反映了香港回归之后的公民教育问题。按说呢，就是在一个民主环境，一个民主真正的民主社会里，一个法治社会里，那么人们对法律的基本尊重，对这个像23条基本法应该是香港的宪法，那么对这个的尊重是有一个基本认识的。可是现在你们看这些年轻人，这么多几万选民支持他们选出来的人，他们却对这个没有一个认识，所以我想这也很说明香港一个社会环境，也相面说明从雨伞运动以来，香港整个年轻一代对中国统治香港这有非常不满意这个看法。所以呢，这里头我个人从我个人角度说，我觉得是就是说，既然人民选出来，你是应该确实应该是庄重的宣誓，尊重你尊重这个法治。既然你去选，要不你就干脆不要选，就造反去了，对不对？那么既然选的话，你应该尊重。但是呢，这也很说明这边那个年轻一代人你出了什么问题。
嗯，好，听听陈伯文先生的看法，就此。
我想这个香港回归是中英谈判的结果，一国两制是各方的共识。当时的香港人在回归的时候没有这个独立的概念，他们呢都在珠江三角洲投资置业啊，就对这个祖国是很认同的。但是香港这个概念，港独这个概念是逐渐发展出来，怎么发展出来？就从一国两制说起。一国两制是一面两体，缺一不可。但是当北京不尊重两制的时候，就发展了香港人不尊重一国，不尊重一国，它的对立面就出来，就是香港独立，香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这个在我们看到香港的一些竞选人这个选民和年轻人这个反复讲的这个道理，也就是说这里面有个因果关系，有个逻辑顺序，有个前因后果。那么有共独跟港独，这个共独在先，港独在后，共独就共产党独裁，港独就是香港独立，先有共独后有港独，两独相比孰轻孰重，我想大家都有数。说北京在这个不断的破坏两制，司法干预也好，这个政治干预也好，甚至跨境绑架疏商，给香港带来严重的恶劣的影响，而且这个干预选举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大肆的破坏两制，甚至任意主观任意解释基本法，让每一次解释都让基本法进一步丧失权威。说北京的这个做法，他只是中港矛盾越来越激烈，那个他说他这次这个司法是为了打击港独的气焰，我想他会助长港独的气焰。说北京是所有问题的始作俑者，说要对所有的问题要负主要责任，更不用说北京把香港变成了洗钱中心，权贵集团把香港这个在圈钱捞钱洗钱，他把香港当成他自己囊中之物，因此阻止香港的民主发展，阻止香港的普选，一己之私，一党之私，坏一国之利，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嗯，好，我想听听魏碧周先生看法，因为您刚才提到这两位年轻人哈，那么刚才小夏也提到，就是非建制派中的一些人的这个反中的情绪是不是到了一种不理性的程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梁慧珍在宣誓的时候对中国用支那这种说法，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对于稍微有点历史知识中国人都知道，那么这个跟中日战争等等这段历史有相当多的这个渊源哈，那么所以他们的抗争，就是且不说他们的抗争的目的是不是正当，我就想问他们这种抗争的做法是不是有效，会不会激起大陆甚至香港本身民众的一些反感，他们这样的做法就从有效性来分析一下，谢谢您。
我想他们用这个支那两个字是真正的是踩到中国所有中国人的底线了。那这个字对中国人来讲，凡是有这个中日这个抗战这个经验的人，特别是我们比较年龄稍大一点，这个是踩到中国人的最后底线。我想这个东西是，我想是触动这个北京人大必须要采取行动的这个最主要办法。因为既然用了支那两个字，表示你不是中国人，你既然不是中国人的话，你就没有必要，你也没有资格 在中国任何一个土地上代表民意行使你的职权，换句话说你没有资格在这个香港这个议会里头行使你的职权，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是等于说是自废武功了。但是这样说这种情况下来讲，但是倒过来就要很明白了解的说，这两个年轻人不知轻重，也不知道历史的沉重，也不知道这个选民给交付他们的个责任是什么。因为就你不管是一国两制也好，或者是香港这个自己本身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也好，你没有这个立场，也没有这个资格来谈这个所谓主权认同的事情。你明明就是中国人，所以没有必要谈到这个东西。你可以在一个限度下你来谈到所谓自觉自主这些事情，但是基本上在这个场合中当然是不适合你去谈这个事情。选民交付你的事情并不让你来谈自觉跟自主的东西。
嗯，
你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展示你的东西。对，
嗯，好，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所谓的港独啊，它基本上是这个青年一代对一种情绪的宣泄，就是在他们对北京的政治高压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试图用一种比较独特的口号，来表达自己的严重不满。但是从现实角度，从可行性的角度来讲的话，港独是不可行的，原因大概至少有四点。第一就是，在香港目前的条件下，中国驻军，然后这个有很大的武力，像港警也完全听从于北京，这种时候，想用暴力去夺取实现独立，这完全不可能。其次，如果和平请愿，北京不会听话。第三，香港现在在饮水和食品供应方面完全依赖大陆，因此它也不存在自然的生存上的独立的可能性。最后，就香港大部分的本土的香港人和最近移民到香港去的大陆人，多数也不太可能赞成港独。在这种情况下，港独它只是一个表达情绪的口号，其实本来北京可以不把它当回事儿。
嗯，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从这次宣誓风波，中国表现出一种非常强硬的这种姿态，而且现在立刻就宣布这两个人丧失资格。那么我就想问，在香港的这个建制派议员当中，会不会起到一个寒蝉效应？就是未来他们本来在宣誓的时候大家都各有动作，虽然动作没那么这两个人那么大，但是会不会起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威慑的作用？就是以后你在政坛上，你就考虑到北京可能找种种理由或者口实来把你消掉。
其实我倒觉得这一次如果这个风波完了之后呢，那些对中国有看法各种各样这些非建制派的议员，他会这么想，他说我们以后会更多的设法就利用这个议会民主议会程序，通过这个方式来怎么样提更多的提案。其实我觉得像港独啊等等这些，他最近这些年呢有一个很大的情绪，就是说特别雨伞运动以后，我们就要闹运动，我们要上街，要活动，要示威。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就是说从这个六四以后一直到这个回归等等，我们看到一系列就游行示威是这些香港这些反抗运动是很主要的一个组织方式。至于怎么样利用就立法程序各种组织呢，其实我觉得香港的民主派并没有做的就非常到位。那么我想这次事件之后是不是会造成他们更多往这方面考虑，怎么在体制内来解决，就是利用香港有限的民主来进行更多推动的香港的这个社会的民主建设。我觉得这是应该是能够可能的一个比较正面的效果吧。
嗯，好，陈伯国先生，我们知道前段时间我们曾经讨论到，就是北京最高层和这个主导香港事务的这个人大的委员长张德江可能有一些分歧哈。那么这一次针对香港的释法如此强硬的姿态，就您的解读，您觉得究竟是出自习近平这样的北京最高层的，还是说从主管这个港澳事务的张德江那个层面来说的，或者是说就是北京高层的一致的意见要采取非常强硬的立场？你的看法是什么？你的解读是什么？
我想这个事情呢，这个作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他会提出动议，我想中共的最高层应该取得了一致的看法，采取这个强硬措施。因为在六中全会前，当时习近平跟张德江他们处于权力斗争，习近平采取了威胁性的动作，就动用中纪委的恐吓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就用晨报抛出一些炮弹来攻打张德江，认为张德江在香港事务上这个是做错了，这个是有贪腐，而且这个政策不对。那么后来，但是六中全会习近平的主要目标取得核心地位，那么显然张德江和刘云山退步了，退步的双方达成了妥协和交易。当时我说的是核心出台是威胁妥协交易的产物，既然达成了妥协和交易，六中全会的公报已经说了，就一方面有协和谐，另一方面尊重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的原则。那么习近平退了一步，就取得核心地位之后，那么就重新给张德江他们这一个分工负责的地位，也就是说人大常委会你还是负责这个香港事务。那么在这个高层会议上，应该是张德江提出了动议，那么习近平和其他人表示了支持。但是我 想说的是，这次人大释法不会起到寒蝉效应，不会起到这个震慑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下面的东西很长，比如说两名议员要上诉到上诉法庭和终审法庭，这个过程很长。另外举行补选，他们有没有资格参加补选，还有补选的人是民主派还是建制派，这都可以看。另外如果涉及到其他的议员的这个行为的话，那更多的议员这个要补选，这个香港社会激起更大的对抗。说香港今天中港之间发生了今天的对立对抗和敌视，我想北京不是应该急于采取动作，北京是应该反思，就是古代帝王都讲个叫反诸求己，下罪己招。我想北京这个时候他应该是冷静，应该反思，而不是主动采取行动的时候，采取的任何一个行动都可能激化中港两地的之间的这个对立情绪。
嗯，好，最后时间不多，我想听听魏碧洲先生和几位简短的一个评论，就是说您觉得从这个事件是不是重创了非建制派，还有北京方面要吸取什么样的教训？那么听听魏碧洲先生，首先来看看你，谈谈您的看法。
我想在于这个主权方面，特别用了“支那”这两个字。我想不管您刚刚提到张德江也好，或习近平也好，我想这个是一个集体踩到中国人底线的这个说法。
嗯，
所以任何人都会很快采取行动。所以这个大概在权斗方面来讲，大概没有办法扯到这么深。那事实上，真正像当然我们刚刚讲，真正反映的就是这个香港这个回归以后成长的这一代。那这个问题在哪里？这个问题其实又回到刚刚布宏讲的，还是回到自己本身的这个情况。那么港独跟这个普选，我觉得这两个事情要分开来看。他们现在就包括建制派在内的人，包括这个民主派在的人，所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如何落实这个普选的事情，而赶快在这个港独这个意识上赶快抛开来，因为你先把这个普选的这个实际上落实的话，你才能够得到自己港人治港的真正的这个最高程度的实现。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你有什么简短的评论？
我觉得这个香港非建制派长期在立法局的斗争呢，基本上是沿用了中共过去所谓的合法斗争的手段，就是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尽可能提出他们的政治诉求，但是呢效果是有限的。我想这里有个基本问题，就是香港到底有多重要，决定了香港的非建制派的活动空间有多大。如果香港重要性不断下降，他们的活动空间会越来越小，原因是中共已经不在乎香港了。现在中共还有点在乎，是因为香港帮着洗钱往外转移资本，如果中共把这个资本外逃的门彻底关死，香港也就逐渐的成为一个不重要的城市。
嗯，好的，
那个时候非建制派的活动空间会进一步缩小。
嗯，小夏，半分钟的时间
啊，我想最近这所有这一系列行动，我们就看到，就说这个是一个大的趋势。我们看到年轻这一代，很关键的是，年轻这一代，香港也好，台湾太阳花运动也好，这一代人他们现在正在对，就是他们跟中国的关系反思。要讲的这一代人是全球化时代那个全球化时代成长的，他们的那种民族主义情绪不见得有那么重。
嗯，好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魏碧洲先生、龚小夏女士、陈小龙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也欢迎到我们的邮箱焦点对话 @gmail.com 提出问题和发表评论。请注意，焦点对话几个字呢是拼音。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